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2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今日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Fox 邀请 Trump 同何锦丽在9月17日在宾夕凡尼亚州进行辩论。拜登发表全国谈话，表示卸任前仍将努力为美国人民服务。环太军演史上规模最大，海上编队场面壮观。中国公司向白俄斯出售武器零件来支援俄军。帮中共监控梵工学院，佛州华人遭到起诉。巴黎奥运会足球、橄榄球等首场比赛已经在星期三开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媒体报道，保守派 Fox 电视网络已经邀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和有望代表民主党出征的何锦丽在9月17日参加 Fox 主办的总统大选辩论。全国国会山庄报报道， Fox 是一封寄给 Trump 及何锦丽竞选团队的信件中提案，邀请两方在9月17日星期二进行总统大选辩论。信件日期是这个月23号。 Fox 星期三指出，这一场总统大选辩论将在摇摆州宾夕凡尼亚州举行。 Fox 主播 Brett Baier 以及 Martha McCollum 将担任主持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是由自由派 CNN 主办，举办日期是6月27号，由现任总统拜登对决 Trump， 地点是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而拜登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差劲，引发一波波呼吁他退选的声浪。在承受了几个星期的压力之后，他终于在近日宣布退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发表个人宣布退选以来的首场全国谈话，届时大概10分钟。他表示任内最后半年亦将尽力帮忙诸多代办事项，包括致力于终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拜登亦都提到他将致力捍卫个人自由及降低勤奋家庭的生活成本。他将持续推动最高法院改革，并将持续寻求保护儿童免受枪支暴力侵害。拜登还说他将持续致力相关计划，寻求终结目前已知的癌症。此外，拜登亦都赞扬接替他出选竞选总统的副总统何锦丽是坚强和有能力。他表示现在将由美国人民决定这次大选结果，他很感激有机会为民服务，并提到没有任何国家好像美国这样让有口吃的孩子长大之后得以入住白宫。拜登说，能够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历史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夏威夷及附近海域举行。根据美军这个星期公布的照片及影片，呈现近40艘军舰在海上编队航行，展示29国间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号称地表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环太军演自6月27号进行到8月1号。在美国主导底下，日本、南韩、菲律宾、加拿大、澳洲、印度、英国、法国、荷兰等盟友一共29个国家参与。美国军民网站国防视觉资讯发展服务单位星期三陆续公布的画面显示，近40艘军舰在太平洋 海面上编队航行，场面相当壮观。透过空拍画面，各国大型军舰在太平洋海面整齐列队，前后左右拉出距离，好似棋盘咁样。各国军舰挂上国旗，位居中间位置系呢次环太军演嘅主角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卡尔文森号领衔嘅第一航舰打击群指挥官沃许表示，透过一日又一日肩并肩咁实地演练，盟友之间得以建立真正嘅信任关系，并强调需要朋友之前，先要认识朋友。最近有纪录显示，中国公司在知情的情况底下，将俄军使用的武器零件卖了给受制裁的白俄罗斯国防承包商 Bell Omo。 日经新闻星期三指出，白俄罗斯境外的反对派组织 Bell Po 从多个行业来源获得了白俄罗斯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交易合约、付款记录和其他资讯。据报道，白俄罗斯国防承包商白俄罗斯光学机械协会，亦即是 Bell Omo， 2022年受到欧美制裁之后，中国公司仍然向他提供俄罗斯武器中使用的精密零件。这些记录显示，去年12月1号总部位于深圳的 Green Cycle Energy 公司收到白俄罗斯国防公司 Bell Omo 的3000个 LAD21T激光模组元件订单。这种尖端模组被用于瞄准激光制导炸弹和导弹，付款方式是人民币。俄罗斯国有的俄罗斯外贸银行在上海的分行有参与其中。星期三，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佛州华裔男子李平充当中共代理人，但是未在美国司法部注册。联邦特工在上个星期六逮捕了李平，罪名是密谋充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起诉书表示，自2012年以来，李平一直按照中共情报部门的指示工作，提供在美境内的中国意见人士和民主倡导者信仰团体成员以及美国组织的信息，包括美国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起诉书描述了李平和该名中共官员交换的大量信息，以及他多次前往中国的记录，指控李平和湖北武汉一名中共情报官员有过多次接触。星期一，59岁的李平首次出庭并被释放，他的律师 Daniel Fernandez 则是拒绝讨论这件案件，并透露说李平已经表示不认罪。 Fernandez 说，李平在美国生活了30年，之前在 Verizon 工作了20多年，最近为印度信息技术公司 Infosys 工作。而这份起诉书在星期三公开，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目前距离2024年巴黎奥运开幕只是剩下一日时间，而首批奥运比赛已经在星期三开始。这些比赛项目包括在圣德尼法兰西大球场举行的12场橄榄球赛，由安托万杜邦率领法国队在这里迎战美国，之后在和乌克兰队比赛。此外还有足球等比赛在法国各地举行，好似在巴黎里昂南特尼斯圣埃蒂安和马赛的赛场。星期三在马赛的韦洛德罗姆球场，晚上法国和美国在那里比赛，而马赛码头将成为帆船比赛的起点。不过目前马赛人参加奥运热情依然不高，奥运气氛并不浓厚。当地人表示看到了所有的设施，但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而巴黎的一场比赛将受到密切关注，尤其是在安全方面。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韩官员星期四表示，北韩在过去24个钟头里面空飘了大概500吨垃圾气球到南韩领空，中断航班 并导致一啲民宅屋顶起火。南韩军方指出，部分垃圾气球装备咗定时爆破装置，可能引发火灾。北韩气球24号仲曾经落喺首尔戒备森严嘅总统办公室附近。随住拥有核武嘅北韩增加对首尔嘅威胁同气球战力度，美国军方25号表示，同南韩正在进行嘅空中演习将加强两国嘅联合作战能力。首尔同华盛顿空军23号喺首尔南边嘅水源展开为期大概3个星期嘅联合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艾伦喺声明中表示，呢次演习将进一步加强双方嘅作战能力。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瑞伊星期三喺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表示，7月13号喺宾夕凡尼亚州布勒举行嘅造势大会上，前总统 Donald Trump 预定上台演讲嘅大概2个钟头之前，20岁嘅枪手 Matthew Crooks 曾经发动一架无人机飞越会场上空。呢架无人机喺空中飞行咗大概11分钟。调查人员喺 Crooks 嘅车内发现咗呢一具无人机及遥控器，同两个相对简陋嘅爆炸装置。另外喺佢屋企仲发现咗一枚炸弹。瑞伊指出 ，Crooks 7月6号曾经 Google 搜寻关键字系 Oxford， 距离肯尼迪有几远？指嘅系暗杀前总统肯尼迪嘅 Lee Harvey Oswald。瑞伊话 ，Crooks 喺枪击当日购买咗一个梯子，但系似乎冇使用过，而系利用地面上嘅一啲机械设备同垂直水管爬上屋顶。调查人员仲表示 ，Crooks 使用 AR-15 步枪向住 Trump 开咗大概8枪，之后被特勤局反追击手击毙。瑞伊表示 ，Crooks 嘅 AR-15 步枪有一个可折叠嘅枪膛，这个或者可以解释点解集会群众及执法人员喺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冇睇到佢持有武器。瑞伊重申冇证据表明呢件案件有共谋者。东盟外长星期三喺老挝开会，商讨打开缅甸危机僵局嘅办法，同缓和南中国海嘅紧张局势嘅途径。东盟外长会议之后，老挝仲要喺星期六举行2场峰会，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喺周末举行嘅峰会上敦促喺南中国海遵守国际法。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以及日本、南韩、印度、澳洲同俄罗斯等国嘅外长亦将出席星期六嘅东亚峰会同以安全为重点嘅东盟地区论坛。预计峰会仲将讨论加沙战争、乌克兰冲突、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同北韩嘅核野心问题。而就喺菲律宾及其他东盟官员喺老挝举办会议之际，美联社7月24号报道，菲律宾将同新加坡签署一项国防协议，允许两国军队扩大举办包含联合演习等合作，作为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同其他突发事件做好准备。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赢得2034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盐湖城曾经举办过2002年的冬季奥运会，星期三在一共有89票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获得了83票。这座美国城市今年6月被提名为2034年冬季奥运会的首选城市。根据申办团队在星期三早上向奥委会做的最后陈述，盐湖城为2034年冬奥会作出奥运史上最紧凑的布局计划，所有场馆距离犹他大学校园内的运动员村租在1个钟头的车程之内，而该市上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使用过的13个比赛场都已经就位，不需要新起任何永久性设施。 对于犹他州州长 Spencer Cox 来讲，确保申办成功是他巩固该州作为北美冬季运动之都的核心目标。中共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之前不属于该法涵盖范围的敏感信息纳入其中，这个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在华经营风险的担忧。中共国务院7月22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简称条例。路透社说，条例是今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亦就是保密法改革的一部分。保密法引发了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企业的担忧，他们担心随着敏感信息范围的扩大，这项法律可能会影响他们获取数字信息的能力，因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关注，打击外国渗透。路透社说，在中共当局公布保密法条例之前，修订的反间谍法以及限制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给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尽职调查领域。台风格美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从台湾东北部登陆，为各地带来了强烈风雨，并造成两人死亡、277人受伤。一艘坦桑尼亚籍货轮在台湾南部高雄港外海沉没，而有9名缅甸籍船员落海失踪。虽然星期四清晨格美台风中心从台湾出海，但是它的南半侧随着旺盛对流云系持续为台湾带来了更多降雨，中南部已经出现了洪灾。之前格美台风加剧了菲律宾北部的季风降雨，在首都马尼拉酿成水患，并引发山区土石流，造成至少13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格美将在星期四较晚时候穿过福建，并向内陆前进，逐渐北移并减弱。移动过程中预计很多地区将有强降雨，潜在影响省份可能超过10个。与此同时，中国北方正受到另一个气象系统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房山区气象台在星期三深夜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星期四落起了暴雨。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间，美国总统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约10分钟的对全国讲话，他向美国人解释自己为什么突然间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并称自己决定将火炬传递给新世代。拜登说明退选原因时表示，我尊敬这个职位，但我更爱我的国家，我已经决定最好的出路是将火炬传给新世代，这个是团结我们国家的最好方式。他说，现在已经是让更新鲜声音、更年轻的声音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刻。他还强调，今年的美国大选是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之一，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将决定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命运。拜登说，在剩下的任期内，他将继续努力捍卫个人自由，并降低家庭的生活成本，推动最高法院改革，并将继续寻求保护儿童免受枪支暴力的侵害，继续致力于终结癌症。他还表示，捍卫民主比任何头衔都重要。礼拜三，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规则委员会投票决定，将以远程唱名表决的方式来提名总统候选人，而不是等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亲自投票选举接替总统拜登的人选。这一决定是民主党为应对拜登退选而采取的措施，以避免俄亥俄州共和党人提出诉讼， 因为该州现行法律规定，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日期是8月7号。根据新规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必须在美东时间礼拜六下午6点之前正式宣布参选，并在下个礼拜二之前提交至少300名代表的签名，其中出自一个州的签名不能够超过50个。副总统贺锦丽是目前唯一参选的民主党人，并已获得足以赢得提名的代表票。如果贺锦丽是唯一的候选人，投票将在8月1号进行。在总统候选人获得提名后，新规则允许提名人直接指定竞选伙伴，而无需再进行投票。礼拜四，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宣布，已经在联邦法院对中粮国际澳洲有限公司及中粮资源 SA 有限公司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个公司在澳洲证券交易所市场上进行期货市场操纵行为。这两家公司隶属最大的中共国有食品加工企业中粮集团，该集团在墨尔本设有办事处。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称，中粮集团在2022年1月17号到3月3号期间进行了34次操纵行为，操纵手法包括在澳洲证券交易所日间交易收盘前无奈落单，旨在影响当日小麦期货的日结价格。这些操纵行为导致小麦期货合约价格未能反映真实的供需情况，并在市场上造成人为价格波动。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主席龙哥在声明中表示，操纵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已成为监管的重点。他说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他削弱了人们对我们市场的信任和信心，增加了参与者的成本，损害了农民、食品制造商、入口商和出口商的利益，影响了澳洲结账时支付的价格。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美国官员透露，预计两人将深入讨论加沙的发展情况，以及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的谈判。内塔尼亚胡在会面的开场白中对拜登说，我要感谢你50年来的公共服务，以及50年来对以色列的支持。我期待着今日与你进行讨论，并在未来几个月和你就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进行合作。据称，拜登计划利用这次会面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要求他们通过美国支持的提案，分三个阶段释放在加沙的人质。CBS 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消息称，政府相信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很快可以达成协议。据美联社报道，一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以色列问题上无分歧。贺锦丽没有出席内塔尼亚胡前一日的演讲，但会在今日稍后和内塔尼亚胡单独会面。在中共央行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调低后，星期四，中国五大国有银行集体下调了存款挂牌利率。大陆民间认为调降幅度很大，这个反映出银行经营压力大，而且大陆内需不足。当日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五大国有银行都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其中活期存款挂牌利率由 0.2% 降为 0.15%， 三个月、半年、一年整存整取存款挂牌利率都下调10个基点，至 1.05 厘、1.25 厘、1.35 厘。两年、三年、五年整存整取存款挂牌利率都下调20个基点，至1.45、1.75、1.8。五大国有银行下调存款挂牌利率的消息登上大陆互联网热搜，由于各大银行频频降低存款利率，但就好少同步降低贷款利率。
礼拜三晚，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正式成立一个两党特别工作组，负责调查7月13号针对前总统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 上个礼拜，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首次宣布成立两党特别工作组，对川普遇袭事件展开彻查。工作组由13名众议院组成，包括7名共和党籍和6名民主党籍议员。这个特别工作组拥有传唤权，将对相关证人进行质询。约翰逊说，加入这个小组的议员会是在相关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小组将会在12月13号前完成最终报告，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临时报告。宾夕凡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海莉在遇袭案发生时坐在川普集会现场的前排，他是成立这个特别工作组决议案的主要发起人。他说，成立特别工作组的目的是要调查，详细讲明还解释这宗枪击事件和其中的安全漏洞，绝不可以被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今日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步估计，美国2024年第二季度 GDP 增速和消费者支出均超预期增长，显示经济复苏稳健，同时通胀仍呈黏性。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 GDP 年增长率初值是 2.8%， 远超第一季度的 1.4%， 同时亦高出早前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估计的 2.1%。GDP 增速远超预期，主要受益在消费者支出、私人库存投资和非住宅固定投资增长。个人消费支出第二季度增长 2.3%， 高于第一季度的 1.5%。 商品支出增加，而服务支出略有放缓。今日的数据是美联储官员议息会议前看到的最后几个重要经济数据之一。经济增长报告显示，美国经济仍处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华尔街日报说，最新经济数据应该不会改变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前景。美联储官员已经暗示，他们预计将会下个礼拜的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但如果通胀继续降温，他们可能会在9月份的后续会议上减息。礼拜四，市场研究公司 Canis 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 iPhone 在中国大陆出货量下跌 6.7%， 进一步显示苹果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截至6月的第二季度，苹果手机在中国的总出货量是970万部，低于去年同期的1040万部。苹果市场份额是 14%， 比去年第二季度下跌 2%， 排名第六。而国内供应商手机的出货量占据了前五名。 Canis 公司表示，中国大陆手机市场主要是依靠供应方推动、供应方借助、618等全国性销售活动促销。除此之外，智能手机供应商仲会同电子商务平台合作，以大幅折扣同促销开启促销周期。今年的促销周期比以往期早得多。 Canis 新闻显示，苹果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面临瓶颈。分析师表示，苹果在中国市场面临增长压力，正积极专注于优化渠道管理。今日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宣布，他们计划取消开放式座位模式，在他波音飞机上提供一些有额外腿部空间的座位，还增加过夜航班。这个是该公司50几年来对他商务模式作出的最大改变，目的是扩大吸引乘客，还增加收入。开启式座位一直是西南航空航班的标志，这一种商务模式比乘客可以自由选择坐在哪里，但西南航空的高层表示，该公司需要适应当今客户的需求。该公司近期对几千名乘客进行调查，以了解乘客的需求和愿意支付的费用。结果发现 80% 的乘客喜欢指定座位，这个压倒性的比例令人大吃一惊。目前还不清楚指定座位和高级排位航班几时开始，但西南航空表示预计明年开始预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西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乔丹表示，他预计改革后新增加的收入将大大高于 西南航空目前出售额外服务所得到的近10亿美元。今日美国前总统川普否认关于亿万富翁马斯克承诺每月出资4500万美元支持他竞选的消息。两日前马斯克亦否认了这种报道。川普今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讲到了马斯克，他说我跟他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川普跟着表示，有人告诉我知他要每月给我4500万，我说这个听起来很多。即使对埃隆来讲这个也很多，他明确表示马斯克从来没有告诉他知要捐这些钱。川普是针对之前的一些报道作出了上述澄清。在川普7月13号险被暗杀之后，马斯克很快表示将全力支持他。之后有媒体报道说，这位科技富翁承诺今后将每月向一个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捐助4500万美元，以支持川普竞选。马斯克今个礼拜二表示，媒体报道的根本不真实。他解释说，他正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捐一些钱，但数额要少得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俄罗斯连续第二日袭击乌克兰多瑙河港口，半个中国浸在水中，暴雨又袭击北京。中共发布新规，依类人员出境更难了。跨境镇压，彭定康呼吁英方施压。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7月25号，俄罗斯连续第二日袭击乌克兰多瑙河港口伊斯马伊勒，破坏了对基辅粮食出口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而在邻国罗马尼亚，由于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发现无人机残骸，北约紧急出动 F-18 战机。乌克兰军方称，当日稍早俄罗斯向乌克兰领土发射了38架无人机，其中25架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并补充说3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穿越罗马尼亚边境后就地失踪。乌克兰空军表示，这些无人机在奥德萨、克尔松、尼古拉耶夫、基辅、苏梅、日托米尔和切尔卡萨地区被摧毁。奥德萨州州长奥莱克基佩尔表示，伊斯马伊勒的行政总部部分被毁，随后起火。俄罗斯去年退出了由联合国和土耳其划船达成的允许乌克兰通过黑海出口粮食的协议。目前俄罗斯已经将目标转向伊斯梅尔和乌克兰另一个多瑙河港口雷尼，几乎通过罗马尼亚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出口粮食。罗马尼亚国防部证实，在伊兹马伊尔对面多瑙河畔的普拉乌鲁村附近发现了无人机残骸。这个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确认是俄罗斯制造的 Zhurin-1B2 型无人机残骸，并补充说搜索仍然在继续。罗马尼亚国防部称，北约盟国芬兰的两架 F-18 战斗机从黑海沿岸附近的科加尔尼恰努空军基地起飞监视局势。这个是继前一日罗马尼亚的 F-16 战机紧急出动后，北约战机第二日飞往这个地区。一位发言人表示，北约没有迹象表明对北约领土有任何故意袭击，但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的事件是不负责任且具有潜在危险的。发言人说，北约最近几日进一步加强了监视和监视措施，包括空中巡逻。罗马尼亚电视台播放的图像和影片显示，在发现无人机残骸的地点可以看到烧毁的树木和弹坑。之前罗马尼亚连续第二日向同乌克兰南部接壤的图尔恰县发出手机简讯，提醒民众注意无人机残骸坠落的风险。这个是罗马尼亚两日内第二次发出这类警告。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卢米尼塔·奥多贝斯库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令人发指的攻击， 并表示布加勒斯特和北约保持住密切联系。奥多贝斯库在 X 平台上写道，俄罗斯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更令人发指的袭击，在罗马尼亚领土上发现了残骸，我们已经就这件事通报，并且正在和我们的盟友协调。罗马尼亚强烈谴责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当前大半个中国仍然浸在水里，首都北京亦未能幸免暴风雨侵袭，紧急转移 2.5 万多人。25号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高温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外加北京西部、福建东部山洪橙色预警。自今年6月初，中国多地频现极端天气，尤其河南在高温大旱之后又出现了大涝，前两日郑州暴雨仲导致一人死亡，而之前四川、湖南等地的水灾已经导致至少20多人遇难，近日就连一向干旱缺水的新疆甘肃和内蒙古亦出现了水灾。7月22号开始，甘肃陇南市暴雨持续不断，多地发生山洪、滑坡或者泥石流。网传影片显示当地山体塌方，泥石流淤积，山洪冲断路面和桥梁，冲垮房屋，冲走大量汽车，场面触目惊心，多地灾民和外界隔绝，处境困难。六媒《烧伤晨报》报道称，受降雨影响，陇南民怨212线和247线两条角度三个方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泥石流淤积、洪水漫道、山体塌方等情况，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全部阻断。7月25号上午11点，内蒙古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个钟头内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降水超过100毫米，而且可能持续。同日，内蒙古气象局仲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命令，指暴雨区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级风险较高。有网民说内蒙古都能够发洪水，这个是一半中国被浸了。甘肃亦发生了洪水，新华社报道称，受持续降水的影响，甘肃省多条河流、多个控制水门站发生超警洪水。24号12点，陇南市防汛抗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青兰、银昆、廉颇、平棉等各省干道多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部分路段开展应急抢修施工。甘肃陇南市因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冲断路面，大水浩浩荡荡冲垮路旁房屋，场面触目惊心。据当地政府估计，受灾户超过1500户，累积转移户超过3500人，详细灾情仍然在统计当中。中国水利部24号晚上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晚上8点至25号晚上8点，北京西北部、河北东北部、内蒙古南部、辽宁西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北京西部、福建东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亦可能因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随着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对间谍活动的担忧亦与日俱增，这个促使中国政府收紧机密信息的保护规定，包括加强对涉密人员出境旅行的审查。这些变化亦加重了中国网际网络公司防止敏感信息泄露的负担。这个礼拜发布的新条例为中国政府部门如何执行国家保密法提供了指引。作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加强防范间谍活动和其他国家安全威胁的举措之一，保密法在2月份进行了修订。新变化要求国家机关起草与其职责范围相关的国家秘密事项一览表，并确保涉密人员出境前获得许可并经过保密教育培训。根据新规定，所有被定义为网络运营者的实体，包括网际网络公司和网络基础设施供应商，都必须建立用于检测和处理机密信息泄露和其他保密违规行为的机制。 仲必须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同国家机密有关的调查和监管行动。中国司法部和国家保密局的官员对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国家秘密形态日益数字化、网络化，面临的泄密风险亦更加多样化、隐蔽化。这些官员表示，泄密与反泄密斗争逐步体现为科学技术能力的竞争与对抗，很多新规定是对现行规章的强化。中共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出境旅行已经面临严格审查，网际网络公司亦习惯了根据严格的筛查制度从平台上删除敏感信息，但修订后的条例还是凸显了习近平发起的全面反间谍运动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之际，习近平试图通过反间谍行动加强中国防御。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围绕各自所称的间谍活动多次交锋，就网络攻击、间谍活动和其他形式的情报收集活动发出公开警告，并高调逮捕了多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宣传活动，敦促公众对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保持警惕。中共当局还打击尽职调查公司，并对外国公司展开突击搜查和法律审查。这些执法行动削弱了人们对在华经商的信心。新修订的条例已经在上个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在9月1号生效。根据新条例，相关部门可以要求网络运营者对涉及国家机密的事件采取补救措施。对于未能履行保密和制止涉密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予以经济处罚，网络运营者最高可被罚款人民币500,000元，约合6.9万美元，个人最高可被罚款人民币100,000元。新规定还限制离开敏感岗位人员的旅行和工作，例如要求他们签署保密协议，并在离开涉密岗位后继续遵守国家保密法规。前港督彭定康日前就疑英港人强制金被扣发表声明，指打压已经演变为跨国镇压行为，令人忧虑。他点名汇丰和渣打银行不应该助纣为虐，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向香港当局和总部设在英国的强制金受托人施压。彭定康在声明中指，自中共外交部因应 BNO 签证计划开放，单方面宣布不再承认 BNO 身份，日金估计有126,505名香港人被拒绝提取强积金退休储蓄，涉及金额达30亿英镑，约300亿港元。直言这种政治报复行为令人忧虑。他进一步表示，更令人忧虑的是被当局悬红100万港元通缉的香港人，未持有 BNO 签证但已经获得澳洲永久居留权，亦被扣押强积金储蓄，显示冻结港人储蓄属跨国镇压行为，旨在惩罚逃离香港政权的港人。彭定康指出，港区国安法及其域外效力有违香港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国际义务，这种可耻行为在英国并不正当。他认为英国新一届政府应迅速采取行动，应对香港人被扣押血汗储蓄的问题，包括向所有英国金融机构发出 BNO 护照可用作有效文件的指引，同时继续向香港当局和总部设于英国的强积金受托人施压，要求容许港人提取强积金储蓄。彭定康特别指出，英国强积金受托人汇丰和渣打银行不得助纣为虐，对赴英寻求避风港的香港人施展政治报复和跨国镇压，企业没有任何藉口和越加大力打压最基本公民及政治自由的政权合作。而这些自由受国际法保障，过去两年香港出现移民潮，不少移民港人需要提早领取自己的强积金储蓄，但港府在没有修例下单方面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令移民港人不能够以 BNO 护照或其相关的签证作为永久的原因提早提取强积金。香港监察去年4月曾经发表报告，指 BNO 签证计划 推出两年以来，截至2022年底有16万份 BNO 签证申请，其中六成是主申请人，因此推算 9.6 万人拥有强积金户口，港府扣押的强积金款额高达215亿港元。而英国卫报22号确认，两名流亡港人被禁止领取强积金，其中一人是目前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他的汇丰银行户口被冻结，涉及款项数十万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多个信号显示，北京开始和川普较量。美英韩指朝鲜黑客窃取军事机密，美国起诉一黑客。八三男子连环踢奈良鹿，新发展，日本警方介入。加拿大落基山脉贾斯珀国家公园遭野火侵袭。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26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正式投入美国2024总统大选后，川普的支持率亦出现变化。不过在民调中持续领先的川普，先前曾声称若11月胜选，将对来自大陆的商品征收 60% 关税。对此，外媒近日引述国际投行高盛指，这个将威胁到大陆的出口和制造业，或将令大陆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减少约2%。同时，川普可能已经在影响大陆的经济议程。据彭博社报道，高盛首席亚太经济学家 Andrew Tilton 在23号表示，大陆对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或需求则刺激措施持谨慎态度，对需求端刺激亦好慎重，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川普风险，可能是要等到真正派上用场之时，以抵挡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对大陆所造成的冲击，先保存火力，2025年可能有更多用武之地。报道提到，考虑到企业和家庭支出意愿低迷，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呼吁大陆政府扩大预算赤字，亦发行更多主权债提振经济，但是高盛认为大陆高层在财政刺激上目前可能会选择谨慎，因为未来需要抵挡关税冲击时，这些工具的效果可能会降低。2024年上半年，北京政府整体支出比2023年同期下降近 3%。 事实上，大陆已经展开动用部分政策杠杆来提振经济成长。中国人民银行22号意外下调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10个基点，用以鼓励贷款活动。此外， Tilton 再指，高盛预计今年第四季大陆官方仲会有类似幅度的减息动作，因为大陆未来几个月宏观政策可能会稍微宽松一些，以达成2024年约 5% 的经济增长目标。另外，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Tilton 认为大陆对人民币小幅贬值的容忍度略有提高，可能是预期川普当选总统会带来更高的风险，亦可能只是对美国保持高利率这么久感到惊讶。川普若上台，可能会加大财政支持，令美元走强，这个意味着整个亚洲的货币将继续面临压力。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政府总支出比2023年同期下降近 3%。 因为这样，大陆一直难以提振内需，扭转房地产和消费低迷局面，而今年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从钢铁到玩具等商品的出口，但在贸易伙伴的限制措施下，令到这一策略变得复杂起来。美国、英国和韩国星期四发出联合公告，指朝鲜黑客已经展开了全球性的网络间谍行动，试图窃取军事机密，以支持平壤被国际禁止的核武器计划。与此同时，美国起诉了一名朝鲜黑客。据路透社报道，该公告说， ET 被网络安全研究人员称为 Anadrill 或 APT-45 的黑客，被认为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的一部分。该机构在2015年受到美国制裁。公告说，该网络单位已针对或已入侵多种国防或工程公司的电脑系统，包括坦克、潜艇、海军舰艇、战机、导弹和雷达系统的制造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的受害者还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德州南道夫空军基地以及乔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美国检察官说，在2022年2月针对 NASA 的攻击中，黑客使用恶意程式码未经授权进入 NASA 电脑系统达三个月时间，提取了超过 17GB 的非机密资料。该公告还表示，撰写这个公告的政府机构认为，该组织及其网络技术仍然对全球各行业部门构成持续威胁，包括但不限于各国以及日本和印度的实体。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的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利用秘密黑客小组窃取敏感军事资讯。美国官员表示，为了资助他的营运，黑客使用勒索软件攻击美国医院和医疗保健公司。星期四，美国司法部表示，已对一名嫌疑人林中克提出指控，罪名是密谋访问美国电脑网络和洗钱。林中克被指控的勒索软件攻击事件之一，涉及2021年5月一间位于堪萨斯州的医院遭黑客入侵。该医院在黑客加密了他四部电脑伺服器后支付了赎金。起诉书说，该医院以比特币支付赎金，赎金被转入一间中国银行，然后从中国丹东的一部自动提款机提取。丹东比邻中朝友谊桥，该桥连接丹东和朝鲜新义州。联邦调查局表示，将悬红高达$10,000,000搜集能逮捕林中克的情报，据信他目前在朝鲜。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他们已经查封了一些属于这些黑客的在线账户，其中包括$600,000的虚拟货币，这些货币将归还给遭勒索的受害者。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保罗·奇切斯特表示，我们今日揭露的全球网络间谍行动，显示出朝鲜国家支持的行动者为了追求他的军事和核计划，不惜铤而走险。去年8月，路透社独家报道，朝鲜精英黑客小组成功入侵俄罗斯大型导弹开发商切洛梅设计局的电脑系统。该公司位于莫斯科郊区小镇列乌托夫。 APT-45 隶属于朝鲜侦察总局的情报机关，他们利用一般网络的钓鱼技术和电脑漏洞入侵了切洛梅设计局的系统。奈良鲁被视为神的使者，在当地备受尊敬，不少游客都专程前往奈良见小鲁。不过日前一段短片在网上疯传，一名白衣男用力踢开鹿群，更掌掴小鹿，短片随即惹来众怒。白衣男被日本网民狂喷，更极力要求政府逮捕男子，而有日媒25号指日本警方已加入处理。鹿是奈良的一大特色，不少旅客因为想同可爱的小鹿互动而到奈良观光。而在日本传说中，鹿是神的使者，小鹿亦是当地的自然纪念物，备受尊重及爱护。 YouTuber 野生之王让近日发布影片，男子手拿着手机，身穿白色 T 恤，而该白衣男从人群中走出后就狠狠地踢面前的小鹿。男子在鹿群受惊四散之后亦不收手，竟然选择追上去再踢一下，之后就掌掴身边的小鹿。而白衣男全程都极嚣张，踢鹿后仍大摇大摆地迎头离开，丝毫无罪恶感。港名 YouTuber 在标题控诉踢鹿白衣男为中国人，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多国网民都在留言询问片主，你们怎样知道是中国人啊？我看完全片都不能够确定，怎样肯定是中国人啊？更有人提出质疑，他裤腰上有抽锁匙，旅客应该不会这样。而片主目前在片中及影片说明栏亦没有多作解释。 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点解大家都会猜测佢系中国人嘅呢？就系因为喺过去呢个中国人喺海外去旅游，出现太多咁样嘅个案，都系唔遵守规则，唔遵守公共嘅良俗、公共道德，完全系无视任何当地嘅国家、国家咁样嘅一种民风、民族啊等等，然后肆无忌惮嘅自己想点样做就点样做，而且系表现出嚟非常强烈嘅呢种暴力倾向。呢个系中国旅客好多嚟到海外之后俾人留下嘅一种恶劣嘅印象。正因为系呢个原因，所以呢个人呢、这个白衣男子，佢呢个暴力踢落嘅呢个行动，先至会被大家认为佢可能系中国人，亦就系话唔理佢系咪中国人，但系呢个行为表现出嚟系好多中国嚟海外嘅游客佢哋所表现出嘅一种共性。其实背后折射出嚟嘅就系中国人。因为在大陆经常受到长期中共那个党文化，就是暴力革命，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所有这种思想的灌输之后，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所以他们当然来到一个文明的海外国家的时候，他依然是在中国大陆那种横冲直撞，一切是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他必然就会出现这样的行为。虽然男子国籍成疑，男子行为亦被网民极力抨击，影片亦在当地疯传，当地关注社会问题的 X 账号亦纷纷转发影片，不少人都很心痛小鹿，不少网民更希望政府可以逮捕男子立案调查。根据产经新闻25号的报道，奈良警察在这个月下旬接获多个白衣男踢奈良鹿的通报，奈良县表示一直都有呼吁不要触摸及突然接近奈良鹿，更指因为外籍游客增加，可能不太知道和奈良鹿接触的规则，在25号开始更出动警察，开始用大喇叭呼吁请不要伤害鹿，用日语、英语和中文三种语言呼吁游客善待小鹿，并警告游客伤害奈良鹿会犯法。加拿大洛基山脉知名的贾斯珀国家公园遭受严重的野火袭击，美丽的贾斯珀镇几万人逃离，当地房屋、店铺和企业都受到严重灾害。贾斯珀国家公园官员表示，两日前爆发的野火在强风吹袭下越来越猛烈，星期三晚间已蔓延到小镇，大火吞噬了多栋建筑，包括马林旅馆和费尔蒙贾斯珀公园旅馆，以及哥德式建筑古迹贾斯珀圣公会教堂。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照片和影片显示，小镇被橙色火焰包住。贾斯珀镇长爱尔兰对社区的损失感到悲痛，面对百年罕见大火，他敦促居民在悲痛之际互相依靠。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表示，连续几个星期高温令森林成为一个火药桶，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公园局野火咨询官伊斯特姆表示，消防队员面临着无法控制的火场，救火人员亲眼目睹300至400英尺高的火焰，火势蔓延速度约为每分钟15公尺。加拿大联邦政府和 Alberta 政府已全力投入救灾灭火工作。总理杜鲁多2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 Alberta， 我们同你同在。省长 Smith 在贾斯珀野火的记者会上流泪满面，说好心碎，亦说小镇大部分地区都被摧毁，将面临巨大的重建工作。贾斯珀国家公园被加拿大视为国宝，里面有世界第三大冰原哥伦比亚冰原，旅客前往冰原前都会在贾斯珀镇上休息。这一座古朴的山城以滑水、行山、蛙艇和踩单车旅游而闻名世界，它亦是麋鹿、美洲狮、灰熊等几十种动物的栖息地。联合国在1984年将加拿大洛基山脉的公园列为世界遗产，1953年荷里活明星玛丽莲梦露来到这里拍摄电影《大江东去》，最近电视剧《千金求钻石》亦在国家公园拍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